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月19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知道有主，你总是在护佑着我们。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主的保守看顾。我们也特别为那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你让他们在病痛当中也能够依靠主，借着这一次的经历能够更加的认识到主你对他们的爱。我们的读书也交给主，愿主将你丰盛的恩典借着这样的读书能够赐给我们，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里能够火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19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今天强调的是黑体字的7个金灯台。1969年的复活节，我正好有幸在罗马参加了教皇在圣彼得广场的复活节祝寿之后，祝祷之后，我和我的3个朋友便去参观古罗马市场的遗址。漫步在彼得和保罗曾经行走过的那块土地上是激动人心的，尤其是看到曾辉煌一世的建筑物遗迹，那些必定也是使徒们曾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同样石头。许多参观罗马市场的游客都会从马摩尔汀监狱保罗很可能曾被囚于此都会从马摩尔汀监狱开始然后经过威斯坦女神庙，爬过巴勒斯坦山谷，穿过君士坦丁大教堂，来到市场的另一端。那里有提多门，提多是罗马大将军，曾在公元70年攻破了耶路撒冷。可以想象，当看到提多门上雕刻的罗马士兵手捧从耶路撒冷掳来的7只金灯台环游罗马时，我当时的激动兴奋，我感到自己跟圣经世界的距离真的很近。贯穿整个罗马帝国时期，7只金灯台是犹太教最普遍的标志，就好像鱼和十字架后来成为基督徒信仰的标志一样。启示录书以其特殊的方式采用了犹太教的象征符号来代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如此约翰明确地表明真正的基督徒信仰是以色列珍贵传统的承继者。虽然当时的犹太会堂已经将基督徒逐出了门外，正是那些将基督徒逐出门外的人丧失了他们的犹太传统，而不是名为米赛亚耶稣亚就是耶稣的希伯来的这个名字耶稣亚的忠心跟从者们。那么纳粹是否就是正确的呢？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吗？犹太大屠杀是神的审判还是人类的邪恶行径？很难想象1世纪的基督徒们会认为那是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所传扬的是一位犹太弥赛亚，实现了神在古时给以色列所有应许的那一位。他们将异教徒们转变成信仰以色列的独一真神，尽管没有要求外邦人受割礼，但诸如保罗的犹太基督徒们都认为这些外邦信徒是他们在耶稣里的犹太信仰的新成员。外邦信徒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是里面受割礼的，被接在以色列的树上，而那些不信的枝子就被折下来了。在启示录书中，灯台的形象强调了基督徒信仰的犹太底蕴，以及这一信仰同古以色列信仰传统的亲密纽带。 啊，今天这一个这一篇哈，有很多知识点我们要来看一看哈。1969年的复活节，我们这个老师他是49年生的，69年他正好20岁他就跑罗马去了哈。然后他说他是去参加了教皇在圣彼得广场的复活节祝祷哈。复活节实际上虽然说我们说他是由那个就是古罗马的异教哈，异教的这样的风俗，然后最后跑到基督教来，基督教把他给接管了哈，因为当时基本上所有的罗马人都成了基督徒，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宗教大融合当中，基督徒教会呢也就采用了异教的这些风俗习惯啊，所以复活节实际上是在那个异教的风俗当中，它很多很多时候，比如像埃及啊，像巴勒斯坦哈，他们都有，就是巴比伦，他们都有一个就拜塔木斯的塔木斯。塔木斯呢好像在圣经当中也提到，塔木斯是一个男神，然后呢塔木斯呢他是到了冬天他就下地狱去了就死了然后复活，到了春天又复活。那实际上是古代的那些人，他们看到冬天树叶凋零哈，好像就是神就死了没有生命力了然后春天呢万物呢又生机勃勃的又开始有生气了，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神又活了所以复活节实际上它的那个根源其实就在于这种农耕社会的这种对四季更替的这种神话那么虽然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神话背景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福音社会信徒，我们就会就像我们庆祝圣诞节一样，我们不是庆祝不是说我们非要去庆祝说耶稣在这一天降生，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就是庆祝耶稣他的降生不是说他在这一天降生，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庆祝一年有这么一次，既然大家都在过节，都说这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节日我们来布道我们也来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也会说这一天不是耶稣的降生时期然后复活节也是这样，我们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总归就是纪念这件事件，趁着大家都在这一天上教堂，那我们也就不耽误不耽误不到的功夫然后所以在我们安德烈大学，我们每年复活节我们学校都会有这种好几个戏班子，就学生自己组成的戏班子自己演戏好几组把自己打扮成罗马士兵，打扮成耶稣的，打扮成犹大的，打扮成彼得的，打扮成玛利亚的，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十字架在学校那个地方固定这样，然后大家就会演，就把这个耶稣受难就会演一遍也是好的好多外校校外的那些居民当地的居民村民都会到我们学校来看所以关于复活节是这样的。然后呢老师在第二段就说，他说许多参观罗马市场的游客都会从马摩尔汀监狱马摩尔汀监狱然后开始然后经过维斯坦女神庙，爬过巴勒斯坦山，穿过君士坦丁大教堂，来到市场的另一段那么其实市场可能大家一听说怎么会跑去市场，市场在那个希腊文里头叫做 Agora 好，那么这个 Agora 它其实我们在学新约背景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知识点罗马它走到世界各地，它征服世界各地它要推广自己的希腊文化，就是我们就说罗马它是罗马的兵丁消灭了希腊，但是呢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罗马他虽然说是说的拉丁文，但是他走到哪里他都是沿袭着希腊文化的。那每一个一世纪的一个罗马城，公元前的这些罗马的城池，它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作为一个罗马城，它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标志，一就是要有市场，要有 Agora， 第二要有澡堂，第三要有竞技场，这三大特点就是罗马城市的三大特点。那我们今天在那个该萨利亚 耶路撒冷没有啊，但是在该撒利亚这些地方，就是属于希腊化很重的耶稣时代的这些城市，你都可以找到这三个竞技场、澡堂、公共浴池哈、啊，然后是那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呢，很多地方，罗马的市场跟我们今天的市场不一样哈、啊。我们今天市场卖菜，好像只告买卖，罗马的市场不是这样。罗马的市场它就是一个人群集中的地方，什么社会生活、宗教生活都在市场啊。市场里一定会有神庙，一定会有手工业作坊的铺子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商铺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市场。所以我们06年去罗马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去参观那个市场的。市场就挨着那个罗马古罗马竞技场的啊，他们隔得很近。凯旋门就是那个提多，就是蒋宝林老师在这里提到，就是当时的提多大将啊、就是公元70年他攻破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反叛嘛，然后就把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灯台啊什么的都抬到了罗马，然后在那个市场还有古罗马竞技场这当中他有一个建筑叫做凯旋门。其实法国的凯旋门就是模仿古罗马来的，他在凯旋门的门拱那个上面就会雕刻有浮雕，石头雕的这种浮雕，就是讲到提多大将，当时他后来成了罗马皇帝，公元70年的时候是他父亲成为了那个威斯潘辛成为了罗马皇帝，即尼罗皇帝之后，尼禄皇帝之后哈，那他当时就是凯旋，从巴勒斯坦凯旋，就把当时他凯旋的这个景象就刻在了今天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古罗马凯旋门的遗址啊，就是刻在这个凯旋门上，这是那个凯旋门的遗址，到现在你都看得到啊，都是挨着那个市场和那个就是古罗马竞技场的啊。那么这里讲到呢，就是说七只金台是犹太教最普遍的标志啊，然后呢好像鱼和十字架成为基督徒信仰的标志一样，其实基督徒信仰最早的标志就是鱼。十字架是康斯坦丁之后才开始推崇十字架的，最早的你如果到你包括现在你到罗马的这个一世纪的那些山就是城市下面的那些洞，罗马郊区还有就是罗马周边吧，有很多这种古墓穴，就是地下的墓穴啊，里头简直就是就是又是一片大千世界了。里头就有很多，它就是好多基督徒在那秘密聚会，那也有很多基督徒住的地方或者埋葬埋死人的地方，总归是罗马当时埋死人的地方，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就不容易被发现嘛，聚会的时候那里头就会有一些基督徒的标志，很少有十字架啊、你一看到的十字架就知道它是康斯坦丁之后才弄上去的，之前公元一世纪一百多年的时候，公元二世纪的基督徒的标志都是鱼啊，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叉，就是你画鱼的时候一笔就可以画下来啊，那个鱼那个标志。大家如果看那个暴君焚城，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当时尼禄皇帝就是焚烧古罗马，然后嫁祸给基督徒的这个事件，历史事件哈。这里头，里头那个女主人她在地上画的就是那个鱼。啊，十字架其实一开始都不是基督教的标志。说实在的，十字架这个标志，把它作为基督教的标志，其实跟那个圣诞节其实有点像，它都是因为康斯坦丁，他宣称自己好像是有上帝帮助，开始把基督教合法过后，然后才推崇的一些标志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对圣诞节很反感的话，那你不仅应该对十字架反感，还应该对大教堂反感，因为大教堂在当时这个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它是 Basilica 它的意思就是这种神庙，大教大的神庙，它以前都是万神殿啊什么的啊。然后后来康斯坦丁信了主，他宣称说自己信了主后，他就把这些异教的神庙就改造打造成了教堂，然后基督徒才有这么大型的聚会场所。在之前，在康斯坦丁313年宣布基督教合法之前，基督教都没有这种大教堂的，都只是在家庭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福音联席会的信徒很多人很无知，好像他们就说好像不能过圣诞节，好像不过复活节， 啊，觉得这是康斯坦丁是天主教留下来的。其实看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就包括你聚会的大教堂，这都是因为康斯坦丁，他把异教的神庙改造成了教堂，你才有了大教堂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不用去太去就是去纠结去计较这种历史的严格啊或者怎么样来，你总归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还是需要就是你就像怀世母哈，他就说圣诞节复活节这些节日虽然说它本身是具有异教源头，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去教堂的一个日子了，那你就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把它作为不道的机会啊，什么日子什么样的东西你都可以为主所用，你何必说要把一些对一些东西的所有权，一些日子的所有权你要把它交出来呢？你为什么交呢？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时空都是属于主的，你为什么要反而说啊这个是属于魔鬼的呢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没有，我们不需要我们来交出主权，本来这些都是属于主的，都可以废物利用啊，都可以再利用的。好，然后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谈到了就是启示录哈，以其特殊的方式采用了犹太教的象征符号来代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因为犹太会堂都有些金灯台，所以一看到金灯台，约翰的那些犹太信徒们他们就知道这是在表示教会，就不需要我们今天非要看了启示录天使说七灯台代表七教会我们才知道是七教会哈。当时人他就知道，所以启示录采用的这些象征性符号都是当时的信徒们他们所熟知的，他们是一看就一目了然的啊。然后呢这里还讲到说犹太会堂，虽然当时的犹太会堂就约翰时期的犹太会堂已经将基督徒逐出了门外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反叛，犹太人奋锐党的人哈，他们呢带领那个耶路撒冷带领犹太人反叛叛乱然后基督徒没帮忙，不仅没帮忙呢还在中途还逃出了城外因为中途当那个提多在包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往后撤退，然后犹太人就杀出城门，以为上帝帮他们呢，就去追杀这些罗马兵丁，然后基督徒趁机就逃出了城外。所以在犹太教徒看起来，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就是一帮叛国贼所以从公元七十年之后，其实基督徒跟犹太人，犹太基督徒或者是外邦基督徒，反而跟犹太人的这种关系就开始恶化了。犹太人在公元七十年差不多之后就开始在会堂里排挤基督徒但是呢有大量的就是拉比的一些文献还是表明，就是其实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候公元一百多年的时候，甚至二百多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大量的就是基督徒跟犹太人他们混合着崇拜的就是基督徒早上守安息天也是特别是公元一百多年的时候基督徒守安息天也是跑到会堂当中，也有很多拉比在一些文献当中说到一些拉比他们也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而且早期的基督教的传播的速度那么快，跟他们在犹太教当中有很多信众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就是说一开始基督教的发展真的是全靠犹太教的这些使徒们像保罗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上帝在使用他们在传然后他们的信众也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犹太信众那么一说到就是这些灯台本来说它是标志着犹太会堂，但是到了启示录你就发现灯台它不是说是犹太会堂，它是讲的是基督教会了，对吧？以色列呢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头也不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而是属灵的心灵受割礼的真正对耶稣基督有信仰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被称为是犹太人。所以这接下来呢蒋宝林老师到最后他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纳粹是否就正确，纳粹德国纳粹他们对犹太人的逼迫，那么当时很多基督徒其实就他们就认为为什么他们会保持沉默，其中绝大部分原因就认为这是他们在遭受上帝的咒诅。但是 犹太人遭受上帝的咒诅，在公元70年还有公元134年、犹太人还有一个巴科奇巴，大卫之星的这个就是这个反叛啊，巴科奇巴反叛的时候，其实公元134年反叛，然后到37年还是36年136年他们就被逐出耶路撒冷，犹太人从此不能再回耶路撒冷，就分散各地了。这个已经就是神在应验他们，就是神对他们的预言的应验，他们恩典时期的结束，作为上帝选民的结束嘛，就已经是了。而后来的这个纳粹对犹太人的逼迫，其实是人的邪恶造成的，并不是神的旨意啊。像希特勒做的那些事情，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啊。就包括犹太战争，犹太人要反叛，也是他们自己要反叛，他们自己的罪让他们自食其果啊，而不是上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上帝只是允许了他们遭遇这样，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选择，上帝尊重他们，他们要反叛罗马，那罗马肯定是铁蹄，一定要来镇压他们的啊。然后他们就两次反叛罗马，两次都遭到了血腥镇压啊。然后第二次134年还是36年的时候，他们还被逐出耶路撒冷，永世不得再回耶路撒冷啊。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是他们罪恶自己造成的，上帝只不过是允许了，因为他们是不愿意再做上帝的选民，他们已经否认了上帝。那但是希特勒对他们的这种迫害，其实有很多是由于历史上，在一世纪你看到使徒们都是犹太使徒，但是你要是看接下来的教父的文献，在100多年之后，公元20世纪的时候，教父的文献，你会发现里头反犹情绪其实很重了，就已经很重了。我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天主教徒，还有包括我们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神学上他可能会有一些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会很推崇什么前尼西亚教父啊这些著作啊什么的。其实我以前最早我的那个博士的副科就是研究历史神学，我的主科是新约，新约解经学，然后副科是历史神学。我们读就要读教父的那些作品，100多年，公元100多年的教父的作品，其实里面的谬道就非常多了。尼西亚会议，公元321年尼西亚会议之前的这些教父，他们的这些谬道就非常多，而且律法主义思想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跟我们今天简直就说不相上下，然后反犹情绪也相当重，对犹太人，其实这样的反犹情绪就一直延伸，一直到马丁路德，其实德国后来会有这种纳粹这种反犹的情绪的就总爆发，跟路德的思想也是很有关系的。马丁路德在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他反正只要骂人，他就说人家是犹太人。他就会这样骂，这种反犹情绪。所以路德宗在二战时期基本上就是80%-90%都是覆没，全军覆没的。对于希特勒的这种，包括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嘛，对于希特勒这种正对犹太人的迫害都是麻木不仁的，都也没有发表任何帮犹太人的那个，都是配合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去把人标签化哈，也对每一个人，其实所有的人，他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看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毕竟我们都是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需要尊重生命，需要尊重我们身边的人不管他们，你像平常我还说有些人就愚昧很邪恶，但是那个只是说我了解他们的一些行为所暴露出来的这些，但是并不意味着因为他无知因为他在一些事情上表现的这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邪恶，你就要去迫害他那你就成了邪恶的了，对不对？恶人才会干恶事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从圣经当中去找理由，为邪恶找理由。但是其实自古以来基督徒就会采用这种方法，就是从圣经当中为邪恶找理由。基督徒屠杀犹太人这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然后还有纳粹德国的时候包括屠杀伊斯兰教徒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公元一千多年中世纪的时候，他都是从圣经当中找依据，啊，然后美国的蓄奴主义，啊，最后奴隶，啊，他们那些支持蓄奴主义的，啊，支持奴隶制度的，他们也是从圣经里头找的理由，啊，说挪亚咒诅过韩，啊，他就是要服侍他的哥哥，啊，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些都证明他们只是撒旦对于圣经的误用，啊，他并不代表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江伯林老师的这一天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了解更多我信仰的犹太根源，并学会像保罗和约翰一样的去欣赏它。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信仰的犹太根源，如果我们大家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走一下以色列啊这些地方，去看一下这些地理环境，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实际上就多看一些书，然后在看圣经的时候多看一些圣经注释，网上圣经注释很多的，大家都可以到那些基督教书店里头，实体店，像杭州、上海啊、南京啊这些大城市里头都有一些实体店，包括现在网上淘宝里头又有一些宗教书籍了，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些书来了解一下，这样也帮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